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启示录》的讲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十二课，我们要谈的内容是在《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一节到十六章结束。那么我们的主题呢，会谈基督的公义对被造物的审判。我不晓得读启示录的课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困难，或者是你自己得着鼓舞的地方呢？如果有任何的回应，非常欢迎你利用真道分解的网站，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交流分享的。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我们仰望主。天父，我们继续把今天我们学习启示录这一段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求圣灵做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在真理里面也享受自由。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好，我们回到启示录的信息。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研读新的内容，就是启示录第十五到十六章的七晚。那么这个部分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那么请你拿出纸笔来抄写。十五章的一到八节呢，可以说是第一个段落，这是七晚的一个预备。十六章的一到九节呢，可以说是第二个段落，是描写了前四晚的灾难。从十六章十节到二十一节呢，则是第三个段落，这是第五到第七晚的灾难。正如之前的七印七号一样，约翰呢继续使用七这个数目字呢来形容晚的灾难。这个晚这个字啊，希腊文是指的一般家庭所用到的晚，但是呢它常常也是可以指的喝水用的杯。那么旧约呢，论到审判的时候，就经常用神愤怒的杯这个词。那么在启示录这里呢，也可以这样解释，既然约翰在启示录十四章十节和十六章十九节使用了喝神愤怒的杯作为一个象征的手法，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理解十五章到十六章所描述的一个审判。好，十五章第一节呢，强调约翰所看见的是大而奇妙的异象。在这个异象中，使徒约翰看见有玻璃海，其中呢有火掺杂，火呢代表试炼、考验，甚至是流血、神的愤怒等等。那么在这里呢，是表示了即将从天降下的审判，从天降下的审判。至于那些胜了兽的人呢，就像当年唱着得救凯歌的以色列人一样。当时的以色列人站在红海旁边，现在得胜的他们的行列就站在神的旁边赞美神，所以他们所唱的是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其实这是指同一首歌，都是赞美羔羊的，因为他成就了伟大的救赎。好，现在请你把圣经翻开啊，启示录十五章三节四节，我们来看看歌词哈。 主啊，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那歌中的每一句歌词呢，都令人想起旧约的先知和诗人。比如你的作为大哉奇哉，那可以参考诗篇98篇第一节和139篇14节。你的道途亦哉成哉，那可以参考申命记的32章3节和诗篇145篇17节。诗歌在开始的时候赞美神的伟大、奇妙、公义和真实，那这是旧约赞美诗当中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用语。15章第4节呢，也是赞美神的话，指出神是伟大、奇妙、真实的神，谁敢不敬畏他，不荣耀他的名呢？然后又讲出啊，我们应当敬畏他的两个具体的理由。第一个是因为只有他是神圣的，第二个是因为他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那这个意象的内容是让人惊叹的，因为呢，他提醒了读者，弥赛亚将要施行审判的一个伟大程度，是敌基督呢无法比拟的。好，启示录15章第5节开始呢，又有一个新的意象，使徒约翰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圣经的新译本呢，这节经文是这样翻译的，把它翻译作见天上安放约柜的帐幕的圣所开了，见天上安放约柜的帐幕的圣所开了，指的呢是旷野中的会幕，因为会幕里的约柜呢存放了立约的法版。由于约柜后来被安置在圣殿中，因此圣殿和会幕有时候是互通的，都代表了神同在的地方。而这里呢称为存法柜的殿，是为了强调将来要施行审判乃是神的公义所带来的结果。在15章5到8节这个意象中呢，出现了七位天使，曾经呢在15章第一节我们笼统的介绍过，那么在15章第5节呢又再次出现，是为了详细解释七晚之灾的内容。15章第6节呢介绍了这七位天使的形象，经文说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他们刚从殿中出来，表示呢是从神面前出来，带着神的授权掌管末后的七灾。好，15章的7到8节呢就描写了天使的行动了。首先是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这里的金碗这个词啊，和5章8节提到这个沉香的香炉啊，在原文很特别，是同一个字。一个呢是乘着圣徒的祷告由四活物拿着献给神，一个呢则是乘着神的愤怒由四活物拿来交给审判的天使。那圣经说殿中充满了烟，是指着神的荣耀和大能，显示了神亲自的同在。那么在这里呢则是表示这是圣洁的一个时刻。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天上已经预备好了立刻要倾倒七晚的灾害了。 在十六章一到二十一节呢，就是记载了七碗的内容。我们之前讲过，七印、七号和七碗的审判呢，是分为两组的，头四个是第一组，后三个是另一组。那这种情况在十六章呢也出现了。十六章一到九节呢，可以说是前四碗的审判，主要谈及的是超然的灾害。那么十六章的十到二十一节呢，则是最后三碗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经文。第一碗呢所带来的灾害呢，这个严重也是重演了当年出埃及的一个疮灾。第二碗倾倒的时候呢，海变为血，水呢可以说是当时是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可是现在呢，那个本来可以叫人维持生命的水，这个物质变成了死人的血。这个呢就如第二支号和第三支号一样，是将当年的埃及的水变血之灾呢分成了两个灾祸。第三个碗的灾祸就是第三号桶的灾一样的。那么第三号桶的刑罚只是使水变苦哦，并没有使水变成血，不过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叫生命不能够生存。不过呢，他们有一个分别，号桶的灾呢只使江河三分之一的水变苦，但是碗的灾却是使众江河众水的泉源都变成了血，所以这个严重性、严厉性是增强了很多，可见这个刑罚的严厉。好，我们看十六章五到七节，这里是天使颂赞神的公义。天使的第一句就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那这里没有称圣者是永在者，因为神此时正在他的国中发出审判。以后永在这个字句呢，在这里是不合宜的。这段说话呢，是特别针对敌基督和他的仆役说的，指出为主名殉道的人最终要得着公义的神为他们伸冤，敌基督最终则要受到刑罚。那当我们比较头四号和头七碗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四号只是毁灭了三分之一，四碗则毁灭了全地。当第四号吹响的时候，天体受到击打，三分之一变成黑暗。当第四个碗倒在太阳上面的时候，本来带给人光明的太阳变成了使人受苦的工具。那在十六章第九节的经文说，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那第四碗的审判是神给人最后悔改的机会。在旧约时代，人们受到神的刑罚时，他们会惧怕。现在呢，人们竟然亵渎神，不愿意悔改，人心呢就变得越来越刚硬。神给他们最后悔改的机会，可是当这个机会过去，他们就要落到永刑里去了。好，启示录十六章十到二十一节这个段落呢，讲的是第五碗到第七碗的审判。十六章的十到十一节是第五碗的审判。经文说，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撒旦把他的王权给了兽，现在神审判，于是兽的国变成了黑暗，他们没有盼望，只有痛苦和混乱。那经文告诉我们，这些人痛苦到一个程度，要咬自己的舌头，这是一个极端的一个反应，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痛苦，可能呢是从极端失望的这个情绪当中呢衍生出来的。 那这个灾之所以如此痛苦，很有可能是由于和第五支号的蝗灾啊互相配合。然而他们在那种痛苦的情况中仍然不知悔改，反而亵渎神。第六个碗的审判呢，在十六章的十二到十六节，这个碗倾倒在幼发拉底河上，使河水干涸。这个情形呢，和第六支号有一点相似了。第六号筒吹响的时候呢，那被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他们就带着撒旦的奇特马军来进行杀戮毁坏的工作。好，那么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下半节就指出啊，河水干涸呢，是为了给那从日出之地所带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当然，这里日出之地当然指的是东方。至于这些众王的描述呢，在十七章的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啊，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这些王愿意被敌基督差遣使用，他们蹂躏了淫妇之大城，又与羔羊征战。那圣经说这些王的力量乃是来自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青蛙呢，在古时候被视为污秽之物，很多时候甚至被认为是邪灵的化身。三个污灵的样子像青蛙，使人厌恶惧怕，这代表了是神刑罚的东西。这就像出埃及记的蛙灾一样。那么第三个灵是污秽的，分别出自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他们显然呢就是第十三章所讲的龙、海里上来的兽和从地里上来的兽。经文直接告诉我们呢，他们原是鬼魔的灵。换句话说呢，这三个巫灵就是邪灵，是撒旦的使者，他们懂得行神迹，用这些所谓的神迹奇事去诱惑世上的众王，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对神做最后的一击，就是在那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的地方。那是一场在末日时决定性的战争，也就是哈米吉多顿的战争。启示录这里所讲的呢，哈米吉多顿的战争呢，可能是代表一个撒旦和他的使者与神对决的一个决定性的战争，撒旦会最后被攻击。所以哈米吉多顿是象征性的用语，就像十三章的六六六数字一样。那么在启示文学传统当中呢，有本身的历史背景，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得知其中的秘密。那么对于约翰而言呢，哈米吉多顿所意味的应该是一件事件多于一个地方，那么也就是说，作恶的将于历史的最后时刻与神大战一场，他们要全力抗拒神国的建立。所以我再说，这是一个事件，而是多于一个地方。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在谈到哈米吉多顿之前呢，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就再一次的提醒啊，主的再来好像贼一样。那么贼呢，是在人没有防备的时候才会来。主自己也曾经说过，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那这里提醒我们呢，如果在全能者的大日来到之前，我们属主的人没有好好的预备，那也是会受到亏损的。我们既然知道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又有撒旦的使者用假的言行和神迹引诱人来跟从他，那我们就要格外的小心，警醒预备主的再来，以免呢受到亏损。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七晚的审判，经文是十六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了哈。那第七晚是具一个彻底性、毁灭性的一个审判，是神呢透过旧约先知预言最终审判的一个成就了。那这方面呢，在十七章，我们下一堂课会开始讲解十七章啊。我们在十七章第一节到十九章十节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描写。那这些我们都会在往后的节目中啊，继续的详细的来讨论的。好，第七晚当中呢，被倒在空中，这个意味着即将来临的灾啊，比之前的各灾更加的可怕。那这是给予邪恶势力的致命一击啊！所以圣经说呢，因此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那这句话直接会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宣告所说的十架七言当中的一句，还有神在新天新地建立的时候宣告。那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的记载，神宣告新天新地都成了，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成全，一直到宣告将来新天新地的一个成立，都成了。好，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就是有闪电、雷轰这些声音，这些所表示的呢，这和第八章到十一章的用法是一样的，就是指神的临在结束审判，带进了一个荣耀的国度。那你留意啊，虽然地震是神降临的一个必然记号，但是在启示录十六章第七晚的审判这里呢，地震却是另有所指，因为它毁坏了大城和列国的城，各海岛和众山的逃避，象征呢所有受造物在神荣耀显现的时候那种畏惧的那种反应。好，十六章第十八节形容啊，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这里所说的大城啊，指的是什么呢？学者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在十一章第八节曾经讲过，大城是耶路撒冷，所以这里也可能就是指耶路撒冷。但有的学者认为大城是指巴比伦，有人认为是指罗马。那在第七晚的里面呢，我们已经解释大城解释做巴比伦是比较合适的。好，那么因着大地震的缘故啊，不但大城和列国倒塌，世界和地形也都要改变。所以我们看十六章二十节，十六章二十节的经文说，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那这种这里所用的这个形容词啊，和讲述第六印打开的时候的那个情况用的是差不多的。圣经说山和海岛逃避了，不见了，表示完全被毁坏了。最后的审判是什么呢？是借着大豹子来执行，冰雹的雹。那么第七晚降下就是大豹子，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大约就是九十斤呢、啊。这么重的冰雹落在任何人的身上，或是任何动植物的上面呢，都会带来毁灭。所以呢，事物显然黯然失色，但可惜的是，人们仍然不肯悔改。 好，那么谈到这儿，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哈？那么很多时候启示录我们看这些意象的时候，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就要格外的小心谨慎哈。那么字里行间没有的意义呢，就不需要做太多的联想和揣测。好，总而言之呢，第七晚的审判呢，在很多方面都和第七号的审判是相似的。那么简单方面呢来说，有三方面是一样的。第一，两者都引出天上的声音，是圣所里发出来的声音。第二，两者都引出地震、闪电、响声、雷击、大冰雹等灾害。那么第三个相似，就是第七号和第七晚引出神圣所发出的一个评语。这个评语就是什么？成了。这个成了的意思表示什么呢？表示啊，这是神审判的一个高峰，审判的一个高峰。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启示录的部分呢，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
我不明白启示录讲什么。
那可能因为你不熟悉旧约。
我也不明白呀、啊。新约写着，有先知记着说，怎么借着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又和旧约原本的内容不同呢？
我更不明白了，新约干嘛要引用那么多旧约呢？
姚谦、木心、
乐意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探索新约引用旧约这个课题，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
连贯性、一体性。
旧约在新约，
6月22号起，
逢周六周日，真道分解。
那么下一堂课呢，要请你预习的是启示录的17章的经文。17章的经文，如果有时间呢，要鼓励弟兄姐妹呢，可以好好的来研读圣经。那么特别呢，如果把经文先读一遍，在收听课程的时候呢，肯定就更有印象，更有帮助的。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章20节下。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见了基督的公义，我们谈到了对被造物的审判，特别是在末了这个七晚的审判，最后说成了。但是在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全了那个救恩，成了。的确，当主再来的日子时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但也是一个愤怒的日子。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自己呢？我相信学习真道分解的弟兄姐妹，明白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警醒，好好的来预备，好好的来装备自己。非常欢迎你利用电子邮件真道@良友.net，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交流。好，谢谢主的恩典，再次谢谢你收听今天为你预备的真道分解启示录的讲解。再会。